新约的启示录最后一卷书第六章，启示录第六章，我们读第一节到第二节。在新约的225页，启示录第六章第一节到第二节，新约最后一卷书，我来为大家读哈。我看见羔羊揭开七印中的第一印的时候，就听见四活物中的一个活物声音如雷说起来，我就观看，见有一匹白马骑在马上的，拿着弓，并有冠冕赐给他，他便出来胜了又要胜。好，我们一起有点祷告哈。主啊，我们谢谢你，主啊，我们在新的一年里边，主啊，你的众儿女来到你的殿里边来敬拜你，主啊，你是那一位配得我们永远敬拜的那位主，主啊，愿你的荣耀，愿你的恩典，今天，主啊，如海浪一样淹没你的儿女，主啊，让我们的生命里边充满了你的爱，充满了你的恩典，主啊，也充满了你的祝福，主啊，让你的儿女真是知道，主啊，你是一位充满了慈爱和祝福的主，主啊，让我们心里边一切的忧伤，主啊，一切的苦毒，主啊，一切的绝望，主啊，一切的伤害，一切的无力，主啊，都要在爱的海浪里边，恩典的海浪里边被淹没，主啊，愿你充满了慈爱甜蜜的灵进到我们的心里边，充满我们，主啊，在新的一年里边，愿神州宣教教会充满了上帝奇妙的恩典，主啊，让我们的心里边涌流出上帝奇妙的恩典，主啊，谢谢你，奉耶稣的名祷告，阿们。感觉新年好像真的有新迹象啊，这个 Lucy 吟诗的时候很激动啊，这老李祷告的时候也是充满了圣灵啊，阿肋路亚，感谢赞美主哈。我们今天再一次的讲认识敌基督第三。那么前面两次呢，我们讲到了认识敌基督，第一次我们讲到了神让敌基督在末后的七年里边掌权，就是让所有的人类能够明白一个没有神的世界会是什么样子的。你可以想象到一个没有神的世界是什么样子的。所以当你读到启示录第六章的时候，当你看到所有的灾难的时候，那个是让所有的人类来明白一件事情，一个没有神的世界会是什么样子的。所以当我们认识神的时候，你会发现在神的恩典里边有神特别的恩典和神的普遍的恩典，那么这个普遍的恩典是神给每一个人的，特别的恩典也是神给每一个人的，只是特别的恩典是你要去用信心来接受的，而普遍的恩典是神给每一个人的，比如说阳光雨水比如说所有的丰收，所有的大地，所有的父母，所有的家庭，一切的爱，一切的美物，一切的美食。所以当你读到启示录第六章的时候，神要让所有的人类明白一个没有神的世界，一个失去上帝的普遍的恩典的世界会是什么样子的。所以今天当你看到阳光的时候，你不要认为那是一个必然的事情，那个是上帝对人类的一个恩典。当你看到雨水的时候，你不要认为那是一个必然的事情，那个是神对人类所有的一个普遍性的恩典。所以当你读启示录第六章的时候，你会发现当神把他普遍性的恩典的手收回来的时候，整个世界是充满了灾难的，充满了苦难的，充满了痛苦的，那好像是一个人间地狱一样。所以弟兄姐妹，启示录第六章是让所有的人类明白一个没有神的世界会是什么样的。地狱就是一个没有神的，完全没有神的任何的恩典的一个地方，所以那里是充满了痛苦的地方。第二次我们讲到了，虽然敌基督会在末世的七年里边掌权，但是最后上帝是那位得胜者，基督是得胜者，神的子民是得胜的。所以弟兄姐妹，我上次讲到了一个得胜者，当你看到敌基督掌权的时候，你知道最后的胜利是属于我们的，所以我们的生命里面充满了信心，充满了盼望，充满了得胜，充满了安息，充满了上帝给我们的力量。也同样的， 如果我们还没有信主的我们中间的朋友，你要知道上帝是最后的得胜者，基督是最后的得胜者，神的子民都是最后的得胜者。你要站在哪个行列里边？你要站在得胜的行列里边，还是站在一个永远被咒诅的行列里边？所以我们在这一生里边，我们需要来选择。今天我们要再一次的讲到认识敌基督，从使徒保罗帖撒罗尼迦前书后书的第二章第一节到第十节，我们来再一次的讲到如何来认识敌基督。在这段圣经里面讲得非常清楚，我为大家念一下帖撒罗尼迦后书第二章一到十节。他说，弟兄们，论到我们主耶稣基督降临和我们到他那里聚集，我劝你们，无论有灵有言语有冒我名的书信说主的日子现在到了，不要轻易动心，也不要惊慌。人不拘用什么法子，你们总不要被他诱惑，因为那日子以前必有离道反教的事，并有那大罪人就是沉沦之子显露出来，他是抵挡主，高抬自己，超过一切称为神的和一切受人敬拜的，甚至坐在神的殿里边自称是神。我还在你们那里的时候曾把这些事告诉你们，你们不记得吗？现在你们也知道那拦阻他的是什么，是叫他到了时候才可以显露，因为那不法的隐逸已经发动，只是现在有一个拦阻的，等到那拦阻的被除去，那时这不法的人必显露出来，主耶稣要用口中的气灭绝他，用降临的荣光废掉他。这不法的人来是照撒旦的运动行各样的异能神迹和一些虚假的奇事，并且在那沉沦的人身上行各样出于不义的诡诈，因他们不领受爱真理的心使他们得救。在这段经文里边，使徒保罗在这段经文里边用了几件事情来形容敌基督。保罗说，这个人是大罪人，他是沉沦之子，他是抵挡主，高抬自己，超过一切成为神的和一切受人敬拜的，他甚至坐在神的殿中自称为神。所以这一段是非常重要一段圣经，让我们知道神的儿女怎么样能够来认出敌基督，当他显明出来的时候怎么样来认出他。所以保罗在这里说他是大罪人，沉沦之子，他是抵挡主，高抬自己，超过一切称为神的和一切受人敬拜的，他甚至坐在神的殿中自称为神。也就是说，这一位大罪人沉沦之子敌基督，他虽然骑着白马拿着弓，有冠冕赐给他，他胜了又胜的一位，因此他很可能看上去看起来他非常的良善，非常的有魅力，一位世界和平的缔造者，同时他又可能是一个政治天才，极其复杂的政治冲突在他的手中是可以迎刃而解的，极其严重的金融危机在他的政策下可以化解，极严重的失业问题、通货膨胀、民族冲突可以在他的统治里边完完全全的得以解决。但是这一位看似是世界问题的答案政治天才，骑着白马的和平的缔造者，他终必会显露出来的。所以保罗在这里讲到第一件事情，他是如何来显露出来的呢？所以保罗在这里特别讲到，他说哈，因为那日子以前必有离道反教的事，并有那大罪人就是沉沦之子显明出来，他是抵挡主，高抬自己，超过一切称为神的和一切受人敬拜的，甚至坐在神的殿里自称为神。所以敌基督有一个最重要的一个特征，当他这件事情显明出来的时候，你就知道他是敌基督。第二段的经文是在马太福音第24章第5节，他说，你们看见先知但以理所说的那行毁坏可憎的站在圣地，然后接下去讲，他说读这经的人需要特别的注意。第三段的经文是在但以理书第9章第27节，一期之内他必与许多人坚立盟约，一期之半他必使祭司与贡献止息，那行毁坏可憎的如飞而来，并且有愤怒倾倒在那行毁坏的身上，直到锁定的结局。 弟兄姐妹哈，很重要的一件事情，就是这三段的经文都讲到了敌基督他第一次最重要的一个显露的特征是什么？是什么？在这三段经文里面都讲到一个非常重要他显露的特征，就是这个敌基督他最终显露他是敌基督之后，他虽然是一个和平缔造者，他看起来很良善，他是一个政治天才，他可以解决人类所有的冲突，但是他最后会暴露出来，那个暴露出来的时候就是保罗所说，他说他是大罪人，是沉沦之子，他显露出来他是抵挡主，他高抬自己，他超过一切称为神的和一切受人敬拜的，甚至坐在神的殿中自称为神，显露出来最重要的一次显露。弟兄姐妹，你一定要记住这件事情，最重要的一次显露就是这个敌基督他有一天他会进到神的殿里边去，他会坐在神的殿中，在那里自称他自己就是神。这是敌基督第一次最明显的一个表明，他就是敌基督。这个敌基督的本性在所有的包装和装潢里边，最后他进入到神的殿里边，他说我就是神，命令所有的人来敬拜他的时候，这个敌基督的本性终于显露出来了。这个是非常重要的。弟兄姐妹，以色列人的第一座圣殿是所罗门时代兴建的，这座圣殿在公元前的587年被当时的巴比伦王尼布甲尼撒给拆毁了。当以色列人从巴比伦被掳归回以后，以色列人新建了第二座的圣殿。那么第二座的圣殿一直不断的扩建，直到主耶稣的时代，这座圣殿已经是美轮美奂。但是主耶稣在马太福音第24章预言到这座圣殿也要被拆毁，也就是第二圣殿也要被拆毁。果然在公元后的70年，以色列人反抗当时的罗马帝国，罗马将军提多带兵围困耶路撒冷，攻破耶路撒冷后拆毁了圣殿和耶路撒冷，以色列从此亡国将近2000年，直到1948年以色列复国。但是今天有没有圣殿？以色列人无法在复国以后建立他们的第三个圣殿，这是整个以色列民族的一个渴望。因为在原来的圣殿的那个地方，现在回教徒建了一座清真寺，称为 The Dome of the Rock。 这座清真寺是回教的圣地之一，如果以色列人拆除这座清真寺，势必会引起整个阿拉伯世界与以色列的战争，因此以色列人到目前都还没有胆量来建造他们的第三个圣殿。但是据说以色列人已经把所有要建圣殿的建筑材料都预备好了，就等着开工了。但是到目前为止，以色列人还没有胆量来拆毁清真寺，然后建起他们的第三圣殿。但是前面的三段的圣经我们讲到，当敌基督最后他显出他敌基督的本性的时候，这个敌基督会坐在圣殿里边自称为神。因此哈，弟兄姐妹，所有的圣经学者都认为，敌基督当他成为了欧盟的领袖以后，进而成为世界的霸主，这个敌基督他本身是犹太人，同时他又是一个回教徒，因为他本身有正统的犹太血统，因此与犹太人有很好的关系，同时他又是一个回教徒，因此与回教国家有非常良好的关系，因此在他的努力之下，以色列人和巴勒斯坦多年的血腥的冲突终于和解。当他解决了以色列和巴勒斯坦多年的血腥冲突以后，他会为犹太人在今天的回教的清真寺的旁边盖一座以色列的第三座的圣殿。弟兄姐妹，如果在我们有生的年日这些会发生，当这个圣殿盖起来的时候，你就知道这个敌基督马上就会出现了。然后盖好圣殿以后，这个已经掌握了全球的经济、政治、军事的人物，他有一天会进到圣殿里边，他命令所有的人，所有的犹太人停止向耶和华献祭，
然后这个敌基督会坐在神的位置上，他会进到 the holy of holy， 就是至圣所里边，他会坐在神的宝座上，他会自称是神，这就是但以理书七章二十五节所说，他必向至高者说夸大的话，这也就是马太福音第二十四章第五节所说的，那行毁坏可憎的，他要站在圣地。这也就是使徒保罗在这段经文里面说，他说他是抵挡主，他是高抬自己，他是超过了一切称为神的和一切受人敬拜，甚至坐在神的殿中自称是神。所以弟兄姐妹，这是圣经里面非常清楚的预言，当你看到这一位敌基督，他解决了好像所有人类的政治问题、经济问题、金融问题，所有的民族冲突以后，他也许在那个圣殿的旁边的旧址盖一个第三座圣殿以后，这个敌基督有一天他会进到圣殿里面自称为神，他要命令所有的犹太人停止向耶和华神献祭。所以这里边讲但以理书七章二十五节讲，他必向至高者说夸大的话，马太福音第二十四章第五节讲，那行毁坏可憎的站在圣地。保罗在帖撒罗尼迦后书讲，他是抵挡主，高抬自己，超过一切称为神的和一切受人敬拜的，甚至坐在神的殿里自称是神。你可以想象接下来会发生多少世界性的巨大的问题，以后我们会讲犹太人怎么反应这件事情。这是敌基督的第一个显露，他会进到圣殿，他会坐在神的座位上，他会自称是神，他要求所有的犹太人停止献祭，只敬拜他。这是敌基督的第二个显现。敌基督的第二个显现，第二个显露，第二个特征，也有三段的经文讲到。第一段的经文是在但以理书七章二十五节，这一节经文讲到，他说他必向至高者说夸大的话，必折磨至高者的圣名，必想改变节期和律法，圣名必交付他手一载、二载、半载。第二段的经文是在但以理书七章二十一节，在这里说，他说我观看见这脚与圣名征战，胜了他们。第三段的经文是在马太福音第二十四章九到十节，那他说，那时人要把你们陷在患难里边，也要杀害你们，你们又要为我的名被万民恨恶，那时必有许多人跌倒，也要彼此陷害，彼此恨恶。所以弟兄姐妹，敌基督的第二个显露的特征是什么呢？这三段的经文哈，都说到敌基督兴起以后，他会开始对全世界的教会开始极大的逼迫。所以这里经文讲，他说他必折磨至高者的圣名，他与圣名征战，胜了他们。他兴起人们来逼迫教会，所以在马太福音说，人们要把你陷，要把你们陷在患难里边，也要杀害你们，你们又要为我的名被万民恨恶，那时必有许多人跌倒，又要彼此陷害，彼此恨恶。第三个敌基督的显露，就是他要改变神的话语。这个记载在但以理书七章二十五节，说他必想改变节期和律法。第四个显露是他执政以后所带下来七印灾后面的一系列的灾难。当你看启示录的第六章接下来的时候，你会发现接下来是全世界性的战争，然后是全世界的饥荒，然后是全世界性的死亡，当时的人口之一的四分之一被刀剑、饥荒、瘟疫、野兽杀害，然后是对教会极大的逼迫。在神的祭坛下面，使徒约翰看到有为神的道并为做见证被杀之人的灵魂大声喊着说，圣洁真实的主啊，你不审判住在地上的人，给我们伸流血的冤吗？最后 好像引发了全球性的核战争，以至于地大震动，日头变黑像毛布，满月变红像血，天上的星辰坠落一地，如同无花果树被大风摇动落下未熟的果子一样，天就挪移，好像书卷被卷起来，山岭海岛都被挪移离开本位。接着启示录第六章这里记载，地上的君王、臣宰、将军、富户、壮士和一切为奴的、自主的，都藏在山洞和原石楔里。你知道，只有核战争爆发的时候，所有的人都可能会进到防空洞里边，进到地底下去，会躲避这些的核战争。所以我们看到所有的这些敌基督的显现的时候，你会发现总结这些经文，敌基督的显露有四个方面。第一件事情，他会进到神的殿里边，他会自称是神，也就是他是抵挡主，他是高抬自己，他坐在神的位置上自称是神。第二个显露就是他会极其全世界性的来逼迫神的儿女。第三个显现就是他抵挡并且改变主的话语。第四个显现，他带下极大的灾难。所以弟兄姐妹记住哈，这四件事情，这个人是抵挡主高抬自己，他坐在神的位置上自称为神，他逼迫神的儿女，他抵挡并改变主的话语，他带下极大的灾难。当你看到敌基督的这四个极大的特征的时候，你就不难来分辨出谁是敌基督。但是弟兄姐妹，今天我们如何来分辨一个领袖是不是出于撒旦？弟兄姐妹也是同样的，看这几件事情，看他对上帝的态度，看他是否要改变并且取代神的话语，看他对神的教会的态度，看他对世界带来的是祝福还是灾难。如此神的儿女就非常清楚的可以分辨一个领袖是不是出于撒旦的还是出于神的。我再讲一讲，你如何来分辨一个领袖是不是出于撒旦还是出于神的，你要看几件事情。第一个，他对神的态度，他是高抬自己自称为神，他是否改变并且取代神的话语。第三，他对神的教会的态度是什么样。第四，他对整个世界带来的是祝福还是灾难。按照这四个原则，神的儿女可以很清楚的来分辨一个领袖是不是出于撒旦的还是出于神的。这四个原则是非常重要的。什么样的特质让我们知道这个领袖是出于撒旦的？这些特质同样的有这四个特质，这些领袖都同样的，你会发现都有四个特质。所有出于撒旦的领袖，你会发现他们都同样的有这四个特质。当末世敌基督出现的时候，我们就非常容易的能够来分辨出来。我给大家举一些例子哈，当无数的红卫兵，我不知道我们中间有没有红卫兵哈，有红卫兵吗？当无数的红卫兵站在天安门广场，在那里拿着毛主席语录，在那里激动的热泪盈眶，在那里喊着毛主席万岁万岁万万岁的时候，在毛主席像到处都是，人们别在胸前，中国人民个个都要早请示晚汇报，很多跟毛主席握过手的红卫兵几个月都不洗手，不是几个月，几个礼拜都不洗手，到处都贴着毛主席的标语。这个时候毛主席已经把他个人放在了上帝的位置上，他已经走上了中国人民心中的神坛，他成为了至高无上、永远重切、万寿无疆的一个统治者。当你看到这第一个特征的时候，你就非常清楚的知道他是从哪里来的。所以敌基督的所有从敌基督出来的这些从撒旦出来的领袖都有一个最重要特征，就是他们会高抬自己，他们会坐在神的位置上，他们会自称为神。所以当你看到刚才的那些，当所有的红卫兵在那里喊这毛主席像到处都是，毛主席标语到处都是，人们早请示晚汇报，他成为了中国人生命里边的那位伟大的、万寿无疆的、永远正确的， 那位领袖，他已经代替了神的位置。德国也是同样的，当德国人民高呼希特勒万岁的时候，希特勒为自己在德国建立了一个至高无上的统治，任何的反对都会被处死的。斯大林也是同样，为自己成为苏联人民好心中，他为自己在苏联人民的心中建立一个无限的个人崇拜，建立一个充满了恐怖的极权统治，到处是他的塑像，每一家都有他的画像，人民必须像崇拜神一样的崇拜他。所以弟兄姐妹们，圣经说敌基督的第一个特征就是他会高抬自己，超过一切称为神的，甚至坐在神的殿中自称为神。所有从撒旦而来的领袖的第一个特征，他们都会高抬自己，搞个人崇拜，运用恐怖谋杀、大清洗、政治运动、种族灭绝来建立绝对的集权统治，在人们的心目中取代上帝的位置。我不知道我们中间有多少人对毛主席还是很有好感的哈，但是如果你用圣经的观点来分析的时候，任何高抬自己的都是从撒旦来的。当你读到以西结书的时候，撒旦最重要一个特征就是他高抬自己，他要取代神，他要成为神，他要让所有的受造物来敬拜他，这是一个极大的邪恶的疯狂。第二件事情，第二个特征就是所有从敌基督来的这些领袖，包括敌基督自己，第二件事情，他们都会用他们的思想来取代上帝的真理，这是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就是所有这些从敌基督而来的领袖，这些人他们会用他们的思想来取代上帝的真理。所以在前面这个敌基督会改变神的律法和节期，就是这些领袖他们会用他们的思想取代神的真理。圣经在这里说到敌基督要改变神的节期和律法，你会发现当我们看同样的例子的时候，你会发现毛泽东有毛泽东思想，这是与马列主义结合起来的无神思想。毛泽东讲以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暴力的思想，毛泽东思想是与天斗、与地斗、与人斗的阶级斗争的思想，是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唯物主义的思想。在这种思想里面是不相信永恒、不相信天堂地狱、不相信爱，因此无视人的内心精神和灵魂的任何需要，也因此轻视人的任何超越的价值。任何一个人都是强大的无产阶级专政下的一个机器。所以在这种思想的统治底下，中国产生了有史以来可能最大的一个灭绝性的一些运动。在这种的思想里边是没有爱的，没有人的价值，没有尊严，没有饶恕，没有怜悯，没有神，没有恩典，更没有永生，没有天堂，没有地狱，也没有灵魂的。斯大林有斯大林主义，斯大林主义是什么？斯大林是一个无神论者，一个极度的崇尚暴力的一个暴君，一个消灭一切与自己意见不同的同胞的人。斯大林主义就是斯大林模式，这个模式包括实行一党制，主要问题都由党来解决，党政合一，党国合一，实行不受法律限制的无产阶级专政，实行没有广泛民主基础的集中制，权力最后集中在斯大林一个人的手里，对文化意识形态严加控制。斯大林垄断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解释权，在这些条件下形成了是高度集权的政治体制，最后发展成为斯大林个人集权主义乃至极度的专制主义。德国人是一个非常不同的民族哈。有一篇文章哈，讲过三个故事哈，我来为大家读一下。他说，二战后期，美军攻入法国境内，俘虏了一批德国军官。一天晚上，美国军营举行晚会，也邀请了一些战俘营里边的德国军官来参加。一些美国军官上台表演节目，而德国军官则 坐在一旁静静的观看。台下有一位叫施密特的德国少校，对表演非常的不以为然，非常不满。这种情绪被一位美国将军看出来了，他询问施密特少校：“为什么？你为什么不满？”少校答道：“你的乐师在演奏柴可夫斯基的乐曲时有许多的错误。”美国将军非常的自负，特别是作为战胜国的军人，觉得颜面上受到了羞辱，他趾高气扬地邀请这位战败国的俘虏去演奏。施密特有些迟疑，刚一起身就被美国人拉到了钢琴旁边。施密特整了整军服，深吸一口气，开始了演奏。流畅优美的音乐旋律伴随着高雅的演奏风度，使整个大厅一片沉寂。结束以后，爆发出一阵经久不息的热烈掌声。此时，美国将军尊敬地问起施密特：“是不是从哪个音乐学院毕业的？”少校颇感惊讶，回答道：“我从来没有读过音乐学院，我是从西里西亚陆军军校毕业的正规德国军官。”你看见没有，德国这个民族哈，哎呀，真的是非常非常奇妙的一个民族。二战后期，德国小城哈哥岩根因燃料极为紧缺，市政府下令允许市民上山伐木，不过仅限定在市政府做过记号的树木，其他树木仍旧不许砍伐。尽管德国冬季异常寒冷，当时的生活又十分困窘，可是哥廷根的市民无一例外全都自觉地遵守政府砍伐的规定。我曾设想，如果这件事发生在我们的国家将会怎么样，会不会由于生活的艰辛出现乱砍乱伐，会不会为了执行政府的规定而派出军警去看管这些树木。这是德国人。第三个故事，二战结束后，驻德美军清查盖世太保的财务，结果让他们大吃一惊。这个曾经在纳粹时期权倾一时、掌握着生杀大权的秘密警察组织，竟然没有任何的贪污事件。联想起许多国家屡屡出现的腐败，不仅叫人感叹，日耳曼民族的素质和教养由此可见一斑。弟兄姐妹，这么一个优秀的一个民族哈，可就是这样一个有高度文明素养的、自我廉洁、自我约束的民族，却如此的拥戴希特勒这样一个制造种族灭人的杀人犯，一个毁灭世界的战争狂，甚至不顾一切后果的跟从他，把整个欧洲包括他们自己拖进了不堪回首的浩劫之中，成为毁灭人类文明的罪魁祸首。这究竟是为什么？弟兄姐妹，就是我刚才讲的敌基督的第二件事情，就是他用他们的思想来取代了神的真理。弟兄姐妹，今天我们有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不管你是几岁信主的，你也许40岁，也许30岁，也许20岁，也许50岁，也许60岁，弟兄姐妹，非常重要的事情就是你要常常读神的话，你要让神的真理来取代你思想中所有不合神真理的一切的思想、一切的主义、一切的观念，所有的价值观都必须用神的真理来取代，你才能成为一个上帝的一个工具，他来使用你。这些敌基督他第二个特征就是中国人民的脑子被这些领袖，从撒旦出来的领袖，用他们的思想来代替了神的真理。阶级斗争，所有的这些东西把中国人民的行为变成了好像一个完全不同的一种行为。俄国是这样，德国也是同样。所以这样优秀的自律的一个民族，在希特勒的思想洗脑的时候，希特勒认为德意志民族的振兴是最重要的，为了日耳曼民族，他们可以消灭所有的民族来争取更大的生存空间。因为这样的原因，他们可以有理由将不适合生存的个体、低劣的民族、堕落的阶级完全的消灭。 完全接受了纳粹文化对于各种词汇所赋予的新的注解。纳粹赋予所有的这些文化这个词汇的新的注解，比如说人民、民主、道德、正义、法律、善良，所有的这些全部都颠倒了。这就是这样的一个优秀的民族会做出人类最可怕的事情来。在这种情况下，德国人民没有办法期盼德意志民族是有理性的、有思辨能力的。此时对他们来说，善良与残暴、有罪与无罪、正义与邪恶这类词已经变得没有任何的意义。所谓有罪邪恶，就是任何阻碍他们实现日耳曼民族统治全世界的历史过程的都是邪恶的。所以弟兄姐妹，在希特勒思想的统治下，德国人民屠杀了至少600万的犹太人、80万人的吉普赛人、200万以上的波兰人、600万的苏联战俘和平民。他发动了第二次世界大战，造成了近2000万士兵的死亡，还有2000万妇女、儿童、老人在战争中死亡。在人类历史上杀人之多的，可能与他差不多的只有斯大林和寥寥无几的几个人。弟兄姐妹，你在这里边要了解到敌基督的下面一个非常重要的，就是在任何的一种行为的后边都有一种思想来支配着这个行为。我在讲，在任何的一种行为的后边都有一种思想在支配着这个行为，而这个思想的后边是这个思想的发源地。德国人以希特勒极度邪恶的思想取代了圣经的真理，而以希特勒取代了上帝。因此这个民族，既然他是这么优秀的民族，这个民族成为了人类历史上最可怕的一部杀人机器。同样的事情也发生在中国，中国人以无神的思想，以马克思列宁主义和毛泽东思想取代了神的真理，以小红书取代了圣经，以毛泽东取代了神，因此会产生各种各样的政治运动、大跃进、三年自然灾害、文化大革命的。在短短的近30年的时间里边，中国人的关系里边是没有信任的，是没有相爱的，是没有真实的，有的只是互相的揭发、互相的批斗、互相的仇恨。中国人的非正常性的死亡在近30年里面是将近1亿人。弟兄姐妹，每一种的行为后边都有他的思想，而这个思想如果不是神的真理，如果是从撒旦而来的，必然会带进极大的、极大的灾难里边。我是1966年生的哈，这我哥哥是1963年生的。他有一次在我小的时候跟我讲，他说有一天呢，他刚刚睡醒午觉，他说爸爸就回来了，后边跟着10几个红卫兵。他一看爸爸给，他说吓得，他说那个头打的已经肿的哈，比他的头大2倍，然后就跟进来了，就开始抄家。然后后来又从我母亲那边知道了，说为什么父亲一下就被打成了这个地府反坏右。我爸是一个导演，你知道，这人啊情绪特别冲动。然后呢，这个演员呢在那做这个示范，像我们弹钢琴要做示范啊，他给演员做示范。他们正在演绎出呢这个文化大革命的戏。好，他在说打倒谁谁谁，打倒谁谁谁，这都是已经被打倒的人，打倒刘少奇，打倒这个，最后不小心说出来打倒毛泽东。说完了以后，我爸傻了，你知道，脸色苍白，围着他的几个演员面如露出奸笑。哎呀，你这个阶级敌人终于暴露出来了，你心中真正想的是打倒毛主席，好，关进牛棚。所以你可以看到，在这样的一种思想的统治里边，中国人民变成了什么样。中国人民的关系里边是没有信任的，弟兄姐妹，是没有爱的，是没有真实的，有的是互相揭发、互相批斗、互相仇恨。所以弟兄姐妹，我们要抵挡的，我们要深深的知道，在一种行为的后边都有他的思想，而这种思想当我们知道他是从撒旦、从敌军而来，我们要抵制这样的思想，我们要抵挡这样的思想。弟兄姐妹，我再说一遍，不管你是几岁信的主， 你是十岁，是二十岁，是三十岁，是四十岁，是五十岁，你要用神的话语，用上帝的真理，上帝的光，上帝的话语，上帝的生命来取代你生命里边一切从撒旦从人来的那些不对的敌基督的那些思想。你需要被神的生命，神的话语来重新的把你里边所有的软件重新装配。苏联也是同样的，苏联人民崇尚斯大林，相信无神论，执行的斯大林主义，而这些带给苏联人民的是什么？是大清洗，是西伯利亚流放，是乌克兰的饥荒，死在斯大林手中的苏联人民至少有2000万。苏联人民之间也是充满了仇恨、不信任、告密、逮捕和处决。斯大林常常是让一批人消灭这批人，再用另外一批人再消灭这批人，一批一批的消灭。弟兄姐妹，在讲每一种行为的后边，行为本身是果子，而这个果子后边是这个行为的思想，而思想后边是这个思想的发源地。而我相信，如果你读敌基督的这四个特征，这些领袖他们所采取的，他们所执政的这些表现，都是来自于敌基督的。在约翰圣经的约翰一书说到，小子们呐，如今是末时了，你们曾听见说那敌基督的要来，现在已经有好些敌基督的出来了。不是在最后一个他才说，现在敌基督已经开始在释放他的思想，释放他的生命的特征。有许多的领袖可能都是从敌基督那里出来的。他说，从此我们就知道如今是末时了。弟兄姐妹，我相信这些思想、这些行为、这些领袖都是从敌基督、从撒旦而来的，只是最后一个真正的敌基督出现的时候，他会给全人类带来无限的灾难、全球性的战争、全球性的饥荒、全球性的屠杀、全球性的罪、教会的逼迫、全球性的核战争。敌基督的下边一个特征，就是他会对教会会逼迫的。斯大林是一个标准的无神论者，他上台以后，所有的教堂都关门，神父修女全部送去劳改，反抗的一律处决。中国也是同样，1956年以后，绝大部分的教堂全部关门，牧师要不然就加入三字，要不然就被判刑送去劳改。王明道、尼陀生、林献高、袁向成等等无数的基督徒被送去劳改。而希特勒这个自称是自己是天主教堂教徒的人，对待教会的方式却是非常缓慢的来消灭。1937年3月14日，罗马教皇庇护十一世发出了一个痛心以及的通谕，指责纳粹政府破坏宗教协定，播种怀疑、不和睦、仇恨、中伤，根本是敌视基督教和教会的一切，表示德国的天际已经出现了摧残宗教战争的险恶乌云。这是教皇对希特勒说的。一周以后，纳粹当局明令禁止在德国传播任何的罗马天主教，纳粹当局同天主教的合作关系告辞，从此结束。1936年5月，德国的基督教新教临时领导机构向希特勒递交了一份备忘录，直言不讳地指责说，德国存在着非基督化的危险，要国家对破坏教会制度承担责任，并抨击在标榜为法治的德国一直还存在着基督营，国家秘密警察的措施不受任何司法审查。这份备忘录采取秘密成文的方式递交希特勒，不久即泄露出去，在国外发表。于是纳粹当局在奥运会结束以后采取镇压行动，大批教会的牧师被盖世太保逮捕和投入集中营，仅1937年就逮捕了807名牧师。教会在教堂之外的一切活动都遭到禁止，大多数新教牧师在纳粹当局的威迫利诱之下被迫宣誓效忠希特勒。你可以看到，好，这四个特征在所有的这些执政者生命里边都是非常清楚的。同样的，每一种行为后边都有他的思想，而思想后边都有他思想的发源地。 弟兄姐妹，当我们信靠真神的时候，当我们读神的话语的时候，我们会产生什么样的生命与行为呢？
前两天哈，弟兄姐妹说要去照顾蔡伯伯哈。以前有人生病了，弟兄姐妹轮流送饭；有人结婚了，弟兄姐妹大大小小的一手包办。
弟兄姐妹，我们今天能够彼此相爱，我们今天好像看起来真的像弟兄姐妹一样，我们好像是一家人，我们的生命会改变，因为这是从神而来的生命，那是一个圣灵不断更新的生命，这个生命会结出圣灵的果子来，圣灵的果子是仁爱、喜乐、和平、忍耐、恩慈、良善、信实、温柔、节制。当我们读神的话语的时候，我们的生命就会结出行为来，而这个神的话语它最后的终极的源头是神自己，所以我们的生命是盛装了一个上帝那慈爱的生命，和敌基督所释放出来的生命信息思想是完全不一样的。
所以刚才弟兄姐妹，我们为什么说我们一定要好好的读神的话，让神的话、神的灵、神的生命充满我们，来改变我们，我们的生命就会不一样的。
今天如果我们不是基督徒，我们绝对不会去照顾蔡伯伯的。
蔡伯伯是谁？他又不是陈伯伯，对不对？只有陈伯伯才是我爸爸。
以前有人生病了，弟兄姐妹轮流送饭。
有一次我记得有个弟兄姐妹生病了，轮流送饭，我去她家里面，她说饭太多了，你也吃一点吧，我跟着一起吃弟兄姐妹送的饭，你看多好。
有人结婚了，弟兄姐妹，所有的弟兄姐妹大大小小一手包办，她什么事也没干就结婚了，哎呀，真是的。弟兄姐妹，正因为神的话、神的爱、神的生命，我们成为了一家人，我们的生命会改变，我们不再是斗的、是逼迫的、是抢的、是打的、是诋毁的、是仇恨的，我们乃是相爱的，我们乃是喜乐的，我们乃是和平的，我们生命里面有良善、有温柔、有恩典。
所以弟兄姐妹，你要了解一个思想会产生一种行为，而这个思想后边是他思想的发源地。
你接受什么样的思想就会产生什么样的行为，那思想后边的发源地到底在哪里？当你接受神的话语、神的思想，他后边的发源地是那位永远慈爱、为我们死在十字架上又从死里复活、那位为我们舍己的那位主。保罗的生命为什么会改变？当他领受到神的启示，领受到神的生命，这个充满仇恨的人，对基督徒充满仇恨的人，成为了一个世界上充满了慈爱的一个人。他说基督爱我，为我舍己，所以这个人成为了一个爱的使徒。所以当你读哥林多前书第十三章的时候，你会发现他讲的爱是恒久忍耐，爱是不嫉妒、不自夸、不张狂。我们人是会改变的。
弟兄姐妹，如果你了解我，我是一个多么不堪的人，
正是因为神的生命、神的话语、神的一切的恩典，让这个人站在你面前，这个人今天可以来讲述上帝的恩典和慈爱。
你看不出来啊，我这么小的个子特喜欢打架，从小就喜欢打架。这个希特勒喜欢发动闪电战，我是闪电拳，一拳就把他打倒。
所以你可以了解到神是怎么样来改变我们的。
最近有一部电影哈，讲到神怎么样改变一个内心充满仇恨的人，叫做《坚不可摧》，英文叫做 Unbroken。 这是一个真实的故事，这个人就生在就住在我们这个附近 Torrance， 他已经过世了，他活到97岁。这个人叫做 Louis Zamperini， 这是一个真实的故事。这个 Louis 哈，童年是非常的叛逆的，他长大以后呢，他参加奥林匹克运动会，而且呢，这个人在二战时期呢加入了美国空军，然后呢，他的飞机呢不幸呢掉在海里边了，他们一共三个人在海上漂流了47天，
很多的神迹。后来有一个人过世了，他和另外一个人被日军俘虏，他们在日军的战俘营里边受到了一个人，这个人的绰号叫做大鸟的一个日本军官的最残酷的对待，那个是极其非人的折磨。最后哈，路易斯在日本战俘营两年以后，日本投降，他平安地回到了美国。他回到美国的时候，这个路易斯带着严重的心理创伤，叫做 PTSD， 然后是还有加上狂躁的酒瘾，他回到故乡。他说他的人生急转直下，每一天酗酒，极度的狂躁，极度的 depression。 然后他的妻子参加了 Billy Graham 格里汉牧师的布道会，成为了一个重生的基督徒。在他的基督徒的妻子的劝说下，路易斯最后同意也参加这个布道会。当路易斯去到那个布道会的时候，在布道会他想起了他在海上漂流的时候，他一直在向神祷告。他说，主啊，你如果拯救我脱离现在的苦难，我会服侍你。所以那一天当格里汉呼召的时候，路易斯就回应了格里汉的呼召，他愿意跟随耶稣。路易斯 Zamperini 在他之后的人生里边确实是那样做了，一直侍奉神。路易斯今年安息主怀，享年97岁。他说布道会以后，神立刻医治了他的创伤后应激障碍，这个叫做 PTSD。 他也将酗酒抛之脑后，他充满了对他的仇敌的新的爱。格里汉那天讲的是饶恕，当路易斯饶恕所有在战俘营里面虐待过他的日本军官以后，他说他充满着对他的仇敌的新的爱。路易斯回到日本去原谅并传福音那些曾在日本战俘营里边虐待过他的看守。弟兄姐妹，我讲过，所有的思想行为后边都有思想，而思想是有后边的发源地的。当这个充满仇恨的人，当他接受了神的真理、神的光、神的思想了，他饶恕了那些虐待过他的人的时候，他的生命开始了一个被神的生命产生出来的果子和行为。这个人回到日本去原谅并传福音那些曾在日本战俘营里面虐待过他的看守。他说有一些那些看守信了主，但是他说他再没有能够遇见那个最坏的、最虐待他的那个叫大鸟的日本军官。在电影的最后，他讲述了他如何因着对神的信仰而能够去原谅曾经虐待他的人。弟兄姐妹，每一种行为后边都有他的思想，每一种思想后边都有这个思想的发源地。基督徒所有的思想都来源于圣经，也就是神的话，而圣经完全来源于神。所以基督徒在这个世界里边，应该在这个世界里边活出爱的生命、圣洁的生命、饶恕的生命、喜乐的生命、平安的生命、忍耐的生命、良善的生命和超越生死的生命。今天我们有圣餐哈，我们请同工帮我们搬一下，然后我们来唱一首诗歌，请大家啊，今天是今年的第一个主日，我们在主面前有点祷告好不好？求主让我们更多的来，在今年能够更多的来读他的话，来活出上帝的生命来。好，弟兄姐妹，在椅子上我们先闭目，我们一起来祷告。
好吧，你在主面前，你跟主在今年你有什么要求？你跟主说，也许你希望生命有更深的成长，也许你生命里边有一些坚固的堡垒，求主来挪去。也许你们的夫妻关系，也许你的孩子，也许你的工作，你的身体，你的亲人，好吧，我们在主的面前更深的来祷告。